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此刻在春风习习的西雅图向您问好，并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2年4月15号，中国农历壬寅年3月15，再过几天就是谷雨节了。中国文化中有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之说，民间对此的解释是仓颉造字不要上天的奖励，只求老天让人民五谷丰登，故天雨鼓励，给人间下了一场谷子雨，这一天就叫做谷雨节。谷雨是24节气中的第6个节气，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也是唯一将物候时令与稼穑农事紧密对应的一个节气。谷雨节气，柳絮飞落，杜鹃夜啼，牡丹吐蕊，樱桃红熟。红紫妆菱绿满池，游丝飞絮两依依。正当谷雨弄晴时，在这个春花烂漫柳絮飞扬的季节，愿您能尽享自然之美好，人生之快意。好了，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分享中国陕西作家野马先生致敬80年代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沿着东北方向》，以下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
临近新年，校舞蹈队又开始练舞了，为即将举行的元旦晚会做好准备。又能天天见到王美娟了，也能隔三差五的见到那个女神级别的研究生魏一军。我满怀欢喜的心情，迎来眼睛舒服、心里也舒服的日子。舒服的日子没有几天，因为眼睛又看到了不应该看到的景象。那天是晚上练舞，我去的早了点，到达的时候明放宫的大门还没有开，我决定去松林转一转。我知道黄昏时分的那片林子里景色也是很美的，因为有几种松树在冬季也是郁郁葱葱，显现出植物的生机。我的心情很好，年轻的舞蹈家甚至还生出点作诗的兴致来。但是我的诗意没有盎然，因为我的眼睛在太阳落山的暧昧光线下看到了身体左侧树下一对男女相依相偎的身影。他们是裴秋冬和江燕娇，两个人拥抱在一起，好像嘴上也正忙乱个不停。我没有跟着他们，从另一条路绕回了明放宫。那一天的舞跳得乱七八糟的，一塌糊涂，教练不停地纠正我的动作。我不理睬两位教练的糟蹋，用眼睛向裴秋冬射出仇恨与愤怒的火焰。我决定把事情像揭锅盖一样的揭开，这种事情我不准备像以前那样独自默默忍受了，这样的做法应该说比较痛快，这样的做法就像打架干仗一样，以前很少够分量的尝试。我单独找裴秋冬谈话，单刀直入。裴导，你最近跟江燕娇的关系不一般吧？你导演情节剧把我导演进去了，你难道没听我说过他8年以后就是我未婚妻了？裴秋冬抬手摸摸导演帽，脸上一刹那变换了3-4种表情， 最后固定为一种很有风度的微笑。你这话从何说起呢？从哪道听途说的？听信谣言了吧？我跟江燕娇，那都是学生会文娱部的，只不过他是系里的，我是校里的，按隶属关系，我是他的上级，所以啊，工作上是有一定接触的。那有一定关系，可也就是一般工作关系啊，没有不一般的关系。当然了，我是听你说过你和江燕娇那什么八年以后的事儿，但是以为你那是酒后胡扯呢。老裴，别装了，图书馆后面的树林子里头有人看见你俩在一起了，连搂带亲的，你也太不够意思了。你不是说你身边带劲儿的女孩多的是吗？偏偏划了我的人，你不觉得这么膈应人吗？你这么做有人味吗？裴秋冬脸上又变换了三四种表情，最后停留在嘴角扯起讽刺般的微笑来。切，看这话说的是不是整事呢？啊，多大点情况，你跟个娘们一样鸡哥鸡哥的干啥呀？这白活着拧劲儿的话，咱哥俩没法出了，给白扯了。再说了，人家小江不是早跟你吹了吗？你叨叨咕咕没事起什么秧啊？别说我跟他没什么事儿，你就是有啥事儿，你也挑不着我啥毛病。裴秋冬，你装蛋吧你，这条大尾巴狼，干啥呀？这话说的太不讲究了，还翻儿了呀？是，不但翻儿了，咱俩呀，从此败了。好吧，都是痛快人儿，啥愣的？我和裴秋冬闹僵了。这个情节，对于酷爱导戏的他来讲，肯定不会想到。有他参加的聚会，我一概不再去了。不管顾杰和孙武怎么动员，但舞蹈队的活动，我还是去的。不管见到裴秋冬有多尴尬，因为在那儿，我可以见到王美娟，甚至可以见到魏怡君。我正在找机会不断的靠近王美娟，有了同游北戴河南戴河的经历以后，这样的靠近已经不太费力气了。然而靠近了，有了机会，我的表现却很掉链子。我发现王美娟一个文文秀秀的人，其实挺喜欢热闹。我们俩在一起，她不停地让我讲这讲那的，我猜测她需要我能够持续地表现出一种热闹劲儿来。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了，人多的时候还行，跟他单独在一起，脑袋瓜子有点懵了，嘴巴不利索，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个话题只能干涩地说两句，情形如旱季的河床，干涸而没有发展，这让氛围很不理想，急得我有时满头大汗，却又无可奈何。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发现魏怡君参加话剧团的排练来得越来越早，坐在下面看着我们练舞，神情端庄优雅，令人不敢正视，几乎无人敢与其搭讪。后来才知道，他坐在观众席上认真地看我们练舞是有目的的。他们研究生院马上要召开新年元旦晚会，他为自己设计了一款舞蹈表演节目，是交际舞表演，所以他需要一位男舞伴，于是幸运降临在了我的头上。我绝对没有想到魏怡君能够选中我做他的舞伴，绝对没有想到，我如在梦中。他找我那天引起了第八宿舍楼的轰动，敲我们336寝室门的时候，走廊有众多的男生都从各自房间里推门探头探脑。当我开门迎接他，并和他站在走廊里说话的时候，那个宽阔的长廊就成为男生流动的海洋了。我记得那天是圣诞节，我感谢上帝，魏怡君走后， 三三六寝室和班里的男生轮流来找我，说我够幸福。李天启让我好好的把这事整明白，不要磨叽，要猛一点，要杠杠的，知道不？我告诉天启，我一定会把这件事当人生一场重大的战役来打。我知道这机会难得，那必须的。孙武也听到消息，找我交流思想。他表示，我是个处男铜蛋子，经验不足，不够果敢。舞呢可以去跳，其他的事情比如风花雪月的勾当，就由他这个风月场上的老手亲自出马吧。对这一点我谢绝了。我告诉老孙，这件事情我一定要自己动手。我和魏一俊两个人进行的舞蹈排练认真投入，练着练着就陶醉了，根本不知道疲劳是什么东西，就一直想那么练下去。我在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那么美的一张脸总是在距离我仅有20厘米的地方晃悠，娇艳的身体散发出一种独有的体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说实话，我说不清楚，我也不想多说。总之，我处于一种特殊的生理和心理的状态。说实话，他的舞感非常好，有些动作我强调了一遍要点，第二次他就掌握了，第三次就可以艺术性的发挥了。重要的是，我和他舞步配合的相当到位，动作上彼此还有响应，自然流畅。在需要肢体表现出一点激情的时候，两个人竟然不约而同的迸发，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有一次，在我的调动下，他完成一连串旋转外加一个90度转体后，我拖着他的纤腰做一个控制性的造型。这时候，我发现他意味深长的看了我一眼，用他那双美丽的丹凤眼，那一眼就有了点内容。我知道我已明了，我笑了，我满身大汗的笑了。我清楚此时的大汗满身和跟王美娟在一起的满头大汗大相径庭，也更清楚地发现了一点，那就是我和魏怡君在一起的时候语言上交流很少，即使坐下来休息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俩的交流几乎全是身体上的高岛清扬的身体沟通，我觉得那是一种真正的沟通，通体激动、欢畅而又安泰的状态。12月31号下午，我向新任班长崔向军告假，告诉他校舞蹈队有演出任务，不能参加班里的元旦晚会了，请他和新一任领导班子见谅。崔班长几乎是热情奔放地准了我的假，他让我作为校方演出团体的一员，把班里的光荣带过去，好好的跳。晚上8点整，研究生院那个跨年的元旦晚会，在研究生餐厅里如期举行，气氛很节日，也很学术。那个现场触目皆是眼镜片折射出的光芒，而眼镜的主人呈现出比本科生成熟一些的面容。节目很节日，也很学术，每声唱法夹带着通俗诗朗诵，还有类似音乐剧之类的东西，也是一群眼镜们的表演，认真而略显笨拙。终于等到我和魏怡君表演的时候了，观众们不再有噪音，也由不得他们不全神贯注，因为我俩的舞跳得实在够精彩，比平常练舞的效果要好上2倍吧。我自己能感觉出来，那7-8分钟的时间里，他们的注意力被我俩那潇洒自如、洒脱奔放的舞姿和舞步牢牢地抓住了。他们的眼睛随着我俩身形的移动而移动，然后就是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当时我俩站在场地中央，我身着魏怡君从省歌舞团亲自借来的黑色燕尾服，长发飘逸，长脸大下巴，英姿挺拔， 而我的舞伴呢，当场最美丽的女星卫怡君，身着欧式宫廷舞裙，华贵典雅的傲视群芳。两个人鞠躬行礼，答谢四方，礼毕之后呢，掌声依然不息。这时候他贴近我的耳边，声音微动而颤抖，小亮真好，你跳得真好，咱俩跳得真好，我好高兴。小亮，我叫你小亮好吗？我们的演出太成功了。他都叫我小亮了，叫的太亲昵了，叫的我心花怒放啊。我一高兴就当众拥抱了他。这在80年代是比较牛逼和惊世骇俗的举动，但这好像没引起不好的反响，眼镜们似乎允许我们俩这么做。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大度，因为我俩的杰出表现，因为我俩的服饰相当的欧美。那天我和卫怡君成了晚会的中心，在接下来的舞会中，我俩几乎跳进了各个舞种。每次我俩上场的时候，眼镜们都不上场，在欣赏2分钟我俩的舞之后，才陆续上来围绕着我俩跳，如同绿叶对鲜花的簇拥，也宛如繁星捧月。期间甚至有几个长得相对出众点的女研究生主动邀我跳舞，我为难地看着卫怡君，她大度地笑着鼓励我出山，我得到身边公主的恩准，欣然命退。一直没人敢邀请卫怡君跳舞，很长时间都是跟我在跳，直到新年的钟声由主持人喊响之后，才有一两个看似模样周正的眼镜男生怯生生地上来邀他上场。这时候他也看看我，我也用自觉大度优雅的表情抿着嘴角点头示意，像极了欧美电影里高级人物的举止。他得到身边这没骑白马的王子的恩准，也欣然移群。那天从晚上就到了凌晨了，那是一场真正意义的狂欢吧，从身体到精神上都是。记得那天的后半夜，在一大段迪斯科之后，放了几首特别舒缓的曲子，我把卫怡君搂在怀里，很自然地搂得近了点，他的身体也很自然地向我靠拢，仿佛在最需要的时候找到了温暖。这时餐厅的大窗已微微泛白，我沉入到一种美妙的迷幻之中，心里此刻说，伟大的1985到来了。我开始庆幸自己度过了旧岁最够味儿的末端和新年最美好的始端，在这个交错点上，我又做出内心和表情上的励志，为了当时某些升腾的具体或抽象的愿望。突然我紧紧地搂住了卫怡君，以黎明旭日东升般的果敢拥抱了青春最灿烂的光芒。青春的时光在崭新的岁月中飞驰，像长了翅膀一样，沿着壮阔的东北方向浩瀚而快速的前行。转眼考试的时间到了，紧张而令人窒息的笔试和口试，转眼又是寒假和回家过年的时间，又是漫长的火车在铁轨上看似无休无止的爬行，又是母亲端到餐桌上的好吃好喝，又是发小的寒暄和酒热心热的聚会，又是轰轰烈烈的拜年，又是年后五鸡六兽的四处游荡，又是离家启程后心里难以言说的疼痛感，又是西北、华北和东北三北之地的折现式返还，又是沿着东北方向的跋涉和征程。是的，正在开始的生活是大学3年级下半学期的生活，很好，丰富的感受如同老虎公园的植物一样多种多样，交错而自由的生长。 校园的气氛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首先是学生们服装的颜色比往年斑斓了，色调也更加温暖而热烈。再就是男女一对一对的走在一起的情况多起来了。我目测了一下，发现大部分是情侣，少部分是暧昧的情侣，极少数是偶尔碰到的不再分道而是同行。我不羡慕这种情况，这不值当。我不想为了一棵树木放弃整个森林，这应该符合王高健所说的自然才能辩证的意思吧。和姿色泛泛的女生厮守在一起，必然会失去大多数女生的关注，也会失去对清新女生表达的权利，这得不偿失，也划不来。过早的让自己固定下来，会自然而然的失去男性的拓展和开发能力，这样的事情我不爱干。但是如果是为宜君，我愿意干，可以大明大放大张旗鼓的公开缠绵在一起，因为他貌若天仙般的长相那值当，我可以心理平衡，为这样的树我宁愿放弃整个森林。如果是王美娟，我也愿意干，可以小打小闹不温不火的半公开厮混在一起，因为他貌若地仙般的长相那比较值当，我基本可以心理平衡，为这样的树呢我能够放弃一半森林。至于江燕娇、张芳和杨春、芳香、吴敏这样的女性，现在以我大三的成熟度，我希望以地下工作者的姿态和他们秘密来往，因为他们各有各的可爱，但长相上呢他们满足不了我的虚荣心。如果这种事儿放在西安，那么夏商丽和郑芳丽可以对应魏宜君，王东红、杨曼妮呢对应的应该是何桃花和王美娟这样的。至于长春的江、张、杨、芳是一类的女性，我不想再从西安一一找出对应者来了，没必要，因为我的阅历见长，鉴别力增加，眼头也高了，原来眼里很突出的女性现在也觉着一般了，必须承认这呀也是一种成长。
新鲜的青草味，鸡掌的声音，清脆的鸡球声，是时候向前迈进，让小朋友可以再次出去活动。如果您的孩子是5岁或以上，那就要为他们接种 COVID 疫苗，疫苗能够有效预防重症。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我们做得到。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提供。
这是一部献给所有真实活过和爱过的男孩的书。如果女生想了解真实的男生，也应该读读。他凭吊了青春，追忆了似水年华，真实复原了青春面临的一切困惑、茫然、无望、激情、狂放、争斗与希望。比任何一个作家都更重视身体对一个男人成长的巨大影响，无比尊重生命的规律，崇尚个体经验，并如此强大地去思考和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本来就是一种英雄主义。很多人长大了，却忘记了自己如何长大，而文学和文字有自己的重量和温度，好似你的心在那里揣着，热腾腾地等着与之相知人的到来。他告诉人们，作者生来就是要过与别人不一样的人生，并表明野马对世界持有不一样的看法，而且身体力行。应该说，这是一部如此尊重青春、尊重自己、尊重过去的书。作者表现出了超强的结构能力和对结构的把控能力，这让我们感受到了陕西小说的崭新力量。有人曾说过， 人生最大的恐惧是没有方向。这时我们发现，书中不止一次说过，让生命之树伸向未来。青春的生命之树，在作者比利的灌溉下，在无限可能的抽芽蹿生。可以感觉到野马的一种深深的怀旧，浅浅的致敬。野马告诉我们，青春就是我忠实于我的身体和发自于身体的感受，来自于身体的直接与直觉不会欺骗我自己。这是一部关于青春身体的小说，是关于身体的粗犷彪悍和风趣幽默的小说。它存有骑士野蜂飞舞般的勇猛奔放的风貌。小说是一种可以挥舞的东西。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作家野马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沿着东北方向》。
上学期期末考试的成绩下来了，我的情况不妙，大部分课程的分数都是六七十分、七八十分的样子，其中一门中哲史竟然不及格，需要马上补考。我立刻头就大了，不及格在文科里面就是相对少见的情况，也是比较丢脸的事儿。我汗颜了，在依然寒冷的天气里，但从另外的角度上分析，我这人作为学生来讲还有救啊，因为我还残存着羞耻感。我不再考虑其他事儿了，急三火四的抓起中哲史的书和笔记，去教室闷头补习去了。到了发现新动向的时令，也可能是有些人重新出山的节气，文科楼前的告示栏上贴着老六贾边海那个什么中海当代思想研究会的海报，主讲人就是他。老四黄培养也贴出了个人心理学讲座的海报，还有八二级自然辩证法办的王高健，他的海报主题是论生命的长度和强度。曹一川也出来了，他的演讲题目是论情感的形而上学。总而言之，一副很热闹的景象，各种流派、各种人物竞相叫板。虽然都很感兴趣，但是我都去不了，因为我得复习准备补考中哲史。我只能心里想象着他们每个人的发挥，看着别人的长进和风光，又想到自己竟然还忙着上学期的课程，心里的滋味很不好受。不好受归不好受，但我也沉得住气，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我就是我自己，我不是别人。我没有慌张，我甚至开始按部就班的做事情。早晨又恢复了跑步，我找到了一种卧薪尝胆的感觉。我打算在春夏之交的田径运动会上抒发一下自己压抑很久的这种心情。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开始跟大家练习集体舞。练舞的间隙，我去找了几次卫衣军，都没有找到。我能够理解，他的确是个盲人，校花投名嘛，我是善解人意的。退而求其次，去看看王美娟吧。不知道怎么搞的，一见到王美娟聊几句最近上什么课、天气之类的话，我就有点麻爪了，脑袋有点短路，不知道说什么好。沉默着走在斯大林大街上，王美娟催着我说话，我想说话，但我说不出来，她越催我就越是说不出来。窘迫感如风劲吹，偶尔的完蛋玩意儿，车上坡的时候掉链子啊，刀拔出来了，卷了刃了，我靠， 我嘴上说不出来，心里早骂开自己了。这个时候被冷空气整出了喷嚏，一声脆响却带来了形势上的转机。我就着那一嗓子喷嚏，一张嘴嘎嘣一声说出话来了。那啥啊，王美娟，我喜欢你，我爱你，你现在能给我个答复吗？你能跟我好吗？你能成为我女朋友吗？成不成？行不行？你给我来个痛快的，嘎巴利落脆的最好。他转头看了我一眼，表情复杂，羞涩毕现，红潮满脸。他没有说话，欲言又止，似乎也瞬间失语了。我用手理了理被风吹乱的长发。你怎么了？怎么不说话呀？你说点什么吧，你说点什么我就有救了，我这条漂泊的小船就靠了岸了呀。他不说话，沉吟了片刻，又用手理了理额角被风吹乱了的头发。这种事情不能武断的要求人家马上做什么答复吧，这种事情是需要点时间的，给我点时间考虑考虑好吗？这个事儿用我们的术语来讲是可以立案了，但我们学法律的都要讲个程序，程序是需要时间的，知道吗？
不知道，但是我可以知道。
我心里开始高兴了，因为我已经从王美娟的口气里捕捉出了点味道，这味道对我有利，这事儿有戏呀。我瘦憋憋出的直接表达出了效应，有了回报，心情一好，心里就放松了，竟然谈笑风生的聊起了集体舞活动中的趣事。他听着表情很享受，他笑了，脸色如沐春风。天气放暖了，系里和班里组织的外出活动也多了起来，有的属于增长见识的观览，有的纯属春天里的游玩，简称春游。记得那些天去过第一汽车制造厂，我知道那是裴秋冬从小长大的地方。这时候心里就想起他和江燕娇的事儿，情绪就比较复杂。但我还是兴致勃勃，因为我们看到那个著名的解放牌卡车制造的全过程，这就有亲切感。因为我在西安那个从小长大的徐家湾一带是生产飞机的地方，我熟悉那些车间厂房金属和机床的气味，一时感慨就消隐和冲淡了对裴秋冬的怨恨。从一汽回到第八宿舍楼的时候，台阶下有两个穿着皮衣的男青年叫住了我身边的老师一许秋。许秋一见他俩就笑了，那两位大嗓门叫着许秋胖子的呜呜喳喳，上来就给了许秋两个大动作的拥抱。许秋叫住我和老八梁太超，说陪陪他和他这两个小学发小一起呢去吃顿饭。我当时肚子正好饿得慌，就当然可以了，梁太超也欣然同意。这顿饭吃得热烈，连老板娘王姐都受感染了，直说你们比亲兄弟亲多了，是失散多年了吧。我们放声大笑继续喝酒，后来甚至开始商量着五个人拜把子的事情。树枝上的叶片更绿更大一点的时候，班里组织了春游，但现任班长崔向军不说春游，他叫踏青。他说大地复苏了，让我们年轻的脚步去踏青吧，以慢四步的节奏。李天启不这么表达，他有他的方式，就让我们青春的铁蹄踏向四面八方，在脚绿痛红却青蛙篮球紫煞白的大自然里，四仰八叉地享受美好。呵呵，那指定是不一般的感受，必须的。旁边的董文波说，那指定是生命之树就伸向未来了吧，坐地伸向未来呀，广广的。李天启加强语气，手势激烈奔放。去的地方是净月潭， 就是上一年夏云叶一个人单独去过的地方。那是个好地方，据说是亚洲最大的人造森林，而且还有山有水，景色好得不得了，空气也好，呼吸变得空前爽朗。山水近在眼前，山不高是低矮起伏的丘陵，水面也不开阔，依山是弯弯曲曲的。但是李天启说，这山不在高有仙子岭，水不在深有龙子岭，好一个潭中的净月，好一个净月之潭呐。朴光泽一听一看就笑了，手里牵着金书机，脖颈摇一摇，头一点一点的说，玩吧玩吧。大家听见了他的话，就开始玩，游山玩水。众人成双结队，三五成群的沿着水岸行走，准备环绕曲曲折折的潭水一周。我呢，边走边看着景色，也捎带着看人，因为近日我越来越感觉到，我将来很可能成为一个作家，一个可能还是比较有影响力的作家，所以我必须从目前就开始养成比较良好的习惯，也就是无论走到哪儿，不能光是看风景，还要观察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而往往身边的人就是我以后小说虚构生发故事的原本。另外，我在中文系进修和旁听的那些课和讲座，也不是自玩自混白听的，我应该具备一个年轻作家所应具备的所有天赋和才情，以及与生俱来的悟性。如果现在有人不同意这一点，我不会与其争辩，这没有必要，因为我知道我以后肯定是一位胸怀宽广气度不凡的作家，我是有容纳力的，不会轻易恼火持不同意见者。继续一边走一边观察地理地貌和我的同窗们，和植物不同，他们和他们是最容易发生变化的哺乳动物，他们的变化来自看不见的思想意识甚至欲望，也包括看得见的行为动作以及队形和身边人员配置的流变。没有无缘无故位置的靠近和疏远，这个道理在很久以前我就明白了。到了中午，全班在草地上野餐，董文博放响随身带来的小录放机，大家吃着东西喝着啤酒跳起舞来，我跳得最欢实，没有片刻安闲。我和全班模样看得过去的女生都跳了个遍，当然重点是搂着张芳杨春跳，因为他俩最近和我亲热度增温了，也因为他们俩不再和董文波各自亲热乎了，这让我心里妥帖之极。当然了，我没有跟江燕娇和范瑞英跳，这两个女性我正用意识的脚掌把他们踢远，能踢多远就踢多远。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春季异变的天空下起了小雨，雨点猛然浇散了如火如荼的野外山坡上的舞会，大家匆忙收拾行装骑车返回。接下来是热情似火的日子，一连串可以想象的事情，一连串无法想象的事情，心情也有类似的性质。少年维特不再有莫名而空荡的烦恼，因为他已经成长为强壮的青年，身体的精神的几乎都摇身一变，思想开化了，如同东北大地土层和水面的解冻，视野也开阔了。我把一张中国地图和一张世界地图贴在我书架的上方，对着纸面上的五洲四洋，我时常纵横驰骋着我的足迹，继续着每天早晨的跑步，有时候下午还去田径场跑道上跑，那是一种竞技状态下全力以赴的高速奔跑，因为我知道运动会已经临近了，露脸出风头的欲望陡然而生，但我还知道实现这种想法的难度已经很大了，因为去年秋天学校已经特招了一批运动员，要想取上名次必须和他们同场比拼。又开始画画了，素描和水彩之类的，因为系里组织了绘画学习班， 据说系里马上要举行一次展览，还要评奖呢。据说学校随后也要举行一次大赛性质的展览，这些都是我表现的机会。在绘画方面，打小就喜欢的我是有实力的，在系里的范围内似乎没有更强的人能挡得住我。即使像张芳那样从小受过艺术熏陶的人，好像在造型能力上也不如本人。又去找了魏宜君两次，一次他人不在，另一次寝室的门紧闭着，旁边寝室的人说他们去外地实习了，好像去的是哈尔滨之类的地方。也去找了王美娟两次，一次他人在，但他不愿意和我出去，即使是星期天他也不乐意。另一次他和我出去了，在解放大路是溜达了一会儿，他就闹着回去。他开始批评我了，腔调严厉，他说我在解放大路上的思想不够解放，又是不知道聊什么话头，而且人也显得粗糙，不够绅士，不够优雅。材料虽然还可以，但缺乏雕凿，总是跟孙无顾节那样精蛮的人在一起混，染上一身流氓习气，这样不好，这样下去愈发的不像个知识分子了，而像社会上混的人，总之不像什么好人。他就这么批评着我，像一个法官训斥着被告。他不愧是学法律的，天生的就是一个批判家。我没有办法，在批判家的剖析下，我只能嘻嘻哈哈的傻笑，一边笑一边觉得我这一辈子也当不了律师，为别人为自己都缺乏辩护的能力，所以我也不在乎他那听似锋利的话语。他说我什么都行，只要在我身边就是一种享受。天气很快就热起来了，整个城市一片深绿又郁郁葱葱的，让人的眼睛觉得舒服。松林也可以藏住人了，那里的灌木也丛茂盛，两米之内可以消隐人的踪迹。我和王美娟去松林散过两次步，我试着拉她往草木深处去，她目光敏锐，口齿伶俐地拒绝了。她说在她学习过的许多法学案例里，当事人意念上的放松往往就会引发犯罪，女性行为上的不谨慎会为男性提供想入非非的温床，所以她是不会和一个男性单独进入草深林密的地方，因为那是很危险的勾当。我说这所谓的危险大体上是存在的，但是危险或许并不是主要针对你吧，也可能对应到我头上啊，因为我还是个处男，因为这个女人呢也是有攻击性的。她听过我的话后笑了，露出一口炫目的白牙。六月初的时候，系里传出我们班要去东北海滨城市大连实习的消息，我很高兴，因为自从去过北戴河南戴河以后，我就喜欢上了大海，据说那里的大海颜色更加蔚蓝。为了大海，我又开始了健身训练，因为在大连的时候可以游泳，因为除了一条游泳短裤外，我可以露出全部的肌肉线条。我喜欢裸露，尤其是在女生面前。我在文科楼前的单杠双杠那儿练肌肉，也在第八宿舍楼三层走廊东侧的平台上练，用一副哑铃呼呼哧哧的练。那副八零级哲学班毕业时留下来的哑铃已被我据为己有，马山海成了我训练的搭档。他说咱俩一块儿练吧，我是在草原上长大的，草原上长大的人喜欢有肌肉的大块头。那个平台，那个著名平台的门被重新打开很长时间了，这是老侯讲课的地方，这是老二陈志高和老五牛宁博吸引众多女生的地方，这是李天启马青搞音乐的地方，这是夏云叶纵身跳下去的地方，现在成为我和马海山挥汗如雨锤炼身体的场所。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地方，一个 能文能武的地方。由此，我还忆起江燕娇的甜蜜。在这个平台，曾经多次的深夜，我和她一边小心倾听着走廊的动静，一边忙乱而疯狂的拥抱接吻。那个时候是她仕途的初期，她还放得开。由此，我也就想起了夏云烨这个江南曾经温婉的烈女。她快回来了吧？也许快了，也许回来，她也不能和我们一个班了。她养伤已经快一年了，等待她的最大可能将是休学一年，转入比我们低一级的八三级。这期间，校田径运动会也召开了，这是比去年规模更大的盛会。这次我比较幸运，脚上没长鸡眼，但好像神经系统上长了。比赛的时候身体似乎舒展不开，因为我已经提前看到许多个高手云集在跑道上，我的自信心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所以跑的时候腿脚就不够利索，状态也不充分。400米跑连决赛都没进去，200米费劲巴拉好不容易的获得了个第八名，但这已经很不错了。我安慰自己，在这强手如林的状况中已经算是风光了。形势如此严峻，能鼓球出这么个东西，这么个成绩来，应该说很霸道了。我希望魏怡君和王美娟这样的女生能够在现场，在观众席上，最好能看到我跑步的英姿，能听到广播员念出我第八名的名字，那样的感觉很好，真的很好。他妈了个巴子的！我也希望所有长相好看的女生都能注意到我，能记住我的大名，那种感觉真是一种享受。他妈了个巴子的！这种感受和享受一直持续到暑假的到来。
抗击新冠肺炎，请记住三点来避免虚假的治疗宣传。第一，任何防治新冠肺炎的医学突破不可能是由广告或推销最先宣传。第二，尝试任何声称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的治疗前，请先咨询专业医护人员。第三，请通过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网站 cdc.gov 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网站 fda.gov 查询新冠肺炎的最新信息。如果您认为某个保健品夸大宣传效果，可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野马可以说是一个具备多方位野心和才华的艺术家。沿着东北方向，不仅是他继马上就亮之后的第二次致青春，也是他到了一定年纪以文学的方式暴露野心的一次突破。熟悉野马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趣有故事的人。他生在十三朝古都长安，回到故乡东北长春读的大学，所学的哲学、足球、摇滚、油画、电影都是他的青春关键词。他对文学有着对母体般的敬重，所以他完成了他的小说。沿着东北方向是属于野马，也属于80年代的致青春，浪漫又充满艺术的年代里，深情怀旧，豪迈狂放，激越哀伤，令人读来感慨。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陕西作家、诗人、民族音乐电影《半个月亮爬上来》副导演兼主演野马先生2012年7月出版的长篇小说《沿着东北方向》第36、37集，小说演播王东。 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吉祥，我们下次再会。
像个孩子那么任性的想要寻找美丽他乡，你像个孩子那么倔强着路尽头过不去的高墙，像个孩子闪着的泪光，沉默着看向远方。美丽的幻想是生命的花，想要绚丽，想要深情绽放。你一定要是一个孩子，夜风吹不动你的坚强，我为你包扎心上，任大雨黑夜彷徨，按不下你守护着的光。给你全部我才懂。